33章呢，其实他已经从亚伯渡口出来了。我们回顾一下雅各这辈子，他是先骗他哥哈，然后就离开雅各。这辈子时间很长，130多年，137岁才死的。但是圣经留下记载的实际上只有是哪一段呢？就是从他在妈妈肚子里跟他哥哥抢开始啊，然后到骗他哥骗他爸，然后就开始一个漫长的旅程去他舅舅家，然后再漫长的旅程回来，然后他的儿子约瑟被卖了。到这个点呢，从前到后雅各的这辈子就告一段落了，直到最后雅各在创世纪的最后再登场给孩子们祝福搬到。所以你会看见呢，圣经着重记载的并不是雅各在煮红豆汤的那段时间里在干些啥，对吧？他这段时间他只是很带过的描述，强调的是他骗的那个事情，也没有讲他儿子们最后在干的那些事儿的时候，只提了一个犹大和他玛的事儿。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就是约瑟被卖之后，紧跟着就在讲犹大和他玛。所以圣经创世纪的这个留下的记载都是极其有意义的，因为雅各的离开和回来这一段是对我们今天最有意义的一段。这就是雅各他的老我彰显，然后再到他回转神慢慢改变他，就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在我们前面的分享里面呢，讲到了雅各他回来以后还是靠着自己，对吧？靠着自己去跟这个拉班和好啊，去跟那个以扫和好，对吧？然后甚至不惜过了一次亚伯河啊，下去迎一下他，然后假装又再回去，对吧？这个其实雅各比较诡诈的这个一面啊。等会我们今天查到底拿受辱的时候，就会看见他的儿子也真是一模一样，龙生龙，凤生凤啊。雅各的儿子会骗人啊。对，所以这个是你会看见雅各诡诈的一面，在整个他的一生当中是极其明显的彰显。我们看一下33章，他还是这样。即便在32章后尾，上帝说我要把你名字改做以色列，你不要做抓住。抓住的英文其实那个是叫 supplanter， 就是 supplanter 这个词是比较负面的，它是用诡计的。他不是那种我靠着力，我靠着什么我去抓你，他是
不择手段。
对，他是不择，他是用诡计的那个很负面的一个去抓的意思。所以以前 Eric 长老讲那个我特别认可，他说今天如果雅各和以扫站在你面前啊，大多数人会更喜欢以扫一点。雅各就你老觉得他在算计你，阴阴的。就是老我的雅各哈，不是后来改变了之后的雅各，不是这样，就是老我的雅各是。所以你会看见33章，它表现出来的，你看33章的这个3节，你看它，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7次匍匐在地，就是他这个做戏做得很足，前面这个不停的放那个礼物一个一个过去啊，然后到这里又一连7次表示完全，然后呢。33章的10节的后半段，他说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哈，如同见了神的面。所以他这个话哈，简直他张口就来的，他张口他甚至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比方说我们今天当你对神的认识你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敢不敢说哎呀，我见了你面跟见了神的面，你不敢说。即便你见到长老，你不敢说，哎呀 ，Harry， 我见了你的面跟见了神的面一样，你不敢说，他也不敢这么说的，他一定要过来教育你一个小时的，他要跟你说你这个认识有很大的问题。所以，雅各他并不是一个我们很陌生的形象，雅各恰恰相反，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就是我们的老我很强的时候就是这样。当你被那个事情本身抓住了，什么叫事情本身呢？就是，哦，这个以扫要来杀我了， 这个事情不得了，我一定要想办法。这个时候事实上呢，神他脑子里其实没有神，那他为什么说哎我见了你见了你面跟见了神一样，其实他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明白吗？他并不是这个神不在他心里，在他嘴巴里，在他的形式里，在他的方法里，在他的抓住里，在他的 supplanter 里，不在他的心里。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在他心里的神他刚好是反过来的，他并不是把神常常吊在嘴巴上，但是呢他做出来的事都是非常合神心意的，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在那里，他的父在天上的父在看顾他，他一切所行的都会照顾他，这个是在他心里的。但是在嘴巴上的时候呢，就是一连七次五不在地，见了他的面就我见了你跟见了神一样。对，所以大家要能理解雅各的，在翻转之前的雅各，神在对付他的过程当中的雅各，他真的是一个表面认识神但是心里没有神的这么一个人。这就跟我们的一模一样，我们认为我们认识神，但其实我们心里没有把神完全的接进去，就是没有让他占据在我们里面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雅各自己还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他才会用我们人讲的慌不择言呢，因为他那时候特别害怕啊，他就怕姨嫂掩杀过来一下子把他给灭了啊。所以因为我们前面这些故事都分享过，所以我们今天只是挑几个重点的节哈。然后呢十一节呢后半段他也说雅各再三的求他才收下。然后呢十二节以扫呢很明显是要邀请他一起到以扫家去住。但是十三节雅各又在撒谎。所以雅各用的方法呢就是见到他的面怎么样的撒谎呢，甚至用神的名义去撒谎。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一段啊？非常重要。到底拿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西缅和利未这些个臭小子身上就是小雅各，就是小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啊，他们会用割礼撒谎啊，对不对？大家都读过这个故事就明白了。他这里用什么？用上帝撒谎，对吧？虽然说，哎呀，这个我见了你的面，跟见了神的面一样，然后十三节又说呢，他说若催赶一天啊，群畜就必死了。其实呢以扫表现出来的是真心要邀请他去住，但是呢雅各去找了一个理由呢，说我这个走不快，所以呢怕耽误你，你先走。他没有说他不去，大家注意到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想让以扫分开，
对，
这是他的目的。他达到这个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无所谓。这个不择手段就包括张口就来随便说，就是我们在一个地上的目的被抓住的时候，我们就是个状态，我们是要完成这个目的。其实我并不是太在乎我用的什么方法。雅各整个一生就是这样的，我要的是长子，不在乎用什么方法，骗我爸都行，他不是太在意的。所以你会在看到这里，他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什么？以扫赶紧走开，吓死我了，什么方法不管，反正总之你只要能走我就躲开。然后就来了一趟二渡亚伯河，四渡赤水，他就二渡亚伯河。他先迎上去放松以扫的警惕，然后呢诓以扫让他先走，说我走得慢了。所以呢以扫先走的时候呢，他在后面走得慢他就找到理由了，对不对？这个河他不跟那个拉班不告而别也是一个道理。雅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术，是个很会打仗的人啊，他的这个狡诈可以应用在很多的这个战场上，他一定能赢了。但是呢他后面因此吃的亏也是非常多，我们这一路分享了很多。然后到15节以后呢，以扫就真的走了去西尔。 所以说雅各十七节就往舒歌去。圣经的记载非常有意思，你会发现呢，它没有任何的倾向性的话放在这儿，它就让你自己去读的。大家千万记得，圣经就是这么一本书，你怎么读是你的选择，他只把这个事情摆在那，就是你可以读出千变万化的逻辑和道理来，然后你就觉得哎呀，这没有犹大还卖不了耶稣了，所以犹大是最好的人，完全就是自己读的，你明白吗？就你所以你会看见这里他并没有讲，他就记述了雅各就往舒歌去，十七节非常有意思，雅各就往舒歌去，这句话你能读出什么东西呢？没有，但他在什么？他在撒谎啊！他诓了以扫一往西尔去，舒歌在后面呢，明白？舒歌在亚伯河的北岸，对不对？他在亚伯渡口往南一走，一诓完以扫，他赶紧又回去了。我上次给大家那个群里面发过那个地图，大家回头再去看啊，你去看那张地图，你们就真的明白他是从北来的哈，北来以后呢，到那个马哈念之后呢，就往西走啊，然后沿着亚伯河的北岸一直往西走，然后呢，这个时候以扫是从南边迎上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形哈、啊，然后他就在亚伯渡口下了，往南下了，亚伯河，跟以扫演了一出这个大戏，亲情大戏啊，这个。比这个现在大片还真实啊！完了，一扫一走以后，他哧溜就往北跑了，他就哧溜就往北跑，跑得比兔子还快，又直接他是完全按照一扫的反方向走的，他是一个往南，一扫是往南去的，大家去看那个地形，他不是说在那晃悠，他不是说我往西走一下，往东走一下，或者往南慢一点走，他是直接往北走的，他是直接往北走的。大家要明白这个地形，他是先下来，在下面演完戏以后再往上走，还要过一趟这个亚伯河，因为舒歌在亚伯河的北岸，舒歌在亚伯河的北岸，所以你们要清楚他。然后到舒歌去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十七节，在那里为什么？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舒歌，就是棚的意思。这里讲出来两件事啊，第一，说明这个地方呢，之前应该没有名字。如果这个地方有名，比如说之前叫路斯，后面叫伯特利，对不对？他改名他会讲的，对吧？比如伯特利之前这地方叫路斯。路斯是什么意思？伯特利是什么意思？他这里讲，因此那地方叫舒歌，说明他一回去以后，他干脆就没想走，他就要在那什么
待着
，他要在那儿踏踏实实的待着。所以雅各他一路这么走啊，你要知道，有这样的儿子就不稀奇了。儿子们都看见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所以
就是一个撒谎的爸爸，
对，一个撒谎的爸爸，一个撒谎的爸爸和几个明争暗斗的妈妈，就导致了底拿受辱。底拿受辱是一个最高潮，在他们洁净自己，把一切的偶像和金银首饰埋在事件的橡树底下之前的最高潮。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底拿受辱。底拿受辱是个悲剧啊！我盼望我们今天查完，你们就明白这其实是个很大的悲剧。底拿应该这之后就再没有结婚了。若不是上帝看顾雅各，他们这一家很可能就在世间就歇菜了，就歇菜了。因为这桶的篓子其实是非常大。圣经明确讲了一个细节，就是上帝使周围的人惊惧。
对，
这是神在看顾他，二军兵啊，马哈念啊，神的军兵是一直跟着他们的，在他犯浑在那胡闹的时候，神的军兵是在看顾他们。所以但是我们讲这个 一点点讲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不是偶然的，这个孩子突然成为那个样子，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是有这个爸爸妈妈在那儿的。爸爸是个什么形象呢？您看清楚了，就这么个形象啊，张嘴就来，满脑子就被那个事情抓住，我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然后呢什么方法不管，然后从这里呢，儿子们就学到什么方法无所谓的，对不对？你也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
黑猫白猫遮住老鼠就是红猫。
雅各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一把他哥骗走，哧溜他就溜回去了。所以他的，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他儿子们会说，哎爸，你不是刚跟这个大白说要去吗？你怎么早往回走干什么？雅各就说，你不懂，你怎么不懂，是不是啊？
你爸自有妙算。
对，你爸自有妙算，对。是不是啊？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个他儿子们一定会起疑的，这很多次都会起疑。哎，爸，我们都走了，不跟舅舅打招呼呢？哎，你不懂的，是不是？你们想一想，是这样的。哎，怎么不跟舅舅打招呼呢？哎，对啊，我们都走了，肯定会问，孩子们一定会问。
对呀，就在心里边想，对呀，二十年了，有感情了呀，就是。
对。
他也不怕姨嫂找回来质问他，
因为他从拉班逃的时候也没打招呼。所以儿子们一定会问的，这一切的事情上，儿子大的过程一定会问的。等会我们最后会讲到流变的一些事情，就你可以看见呢，爸爸和妈妈对他们的影响啊，造成了两个特别大的悲剧，一个是底拿受辱，一个是流变污秽了这个毗拉的床。你会看见这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根子都在哪？在上面，在上面。所以你看见这个，这里雅各十七节，这个雅各表现出来的，在我看来是极其极其糟糕的事情。你不要看他只做了一件事，他背后是完全不把这个约当一回事，不把话当一回事，说了就当干什么一样。好，十八节我们看往下，然后呢，上帝紧跟着呢，圣灵带着就直接记到了后面的情形。从巴大亚兰回来的时候，就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时间城。他特地强调是平平安安，这说明什么？雅各担心的一切事有发生吗？
没有，没有。
是雅各比较牛吗？
是神看护他。
所以马哈念非常重要，就二军兵啊。就是二是表示多数，就是神的军兵是一直跟随他的，一直跟随。雅各虽然看见了，依然不放心，所以平平安安的回来，这就意味着雅各当年在伯特利天梯那个时候立的那个愿，神有没有做到？
做到。
神做到。雅各呢？
没有。
雅各他是不信嘛，对不对？他当时说的不是十一奉献，怎么在他这个说的好好的，然后现在到哪去了？到事件去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去事件，但是呢有可能呢是因为他知道他要回到迦南地，这是上帝告诉他要回去的。所以呢虽然他在舒哥搭了棚啊，舒哥因为也是靠水边，所以那个地方呢其实也是能住的。这就是，但是这个在约旦河的东边，这个是当时的两个半支派啊，就是后面十二支派都起来以后，啊，进迦南地的时候是马拿西流变西缅的，不是西缅，流变和那个加德啊，马拿西半个支派，就那两个半支派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所以从完全从放牲口，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啊。不是太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从舒哥再搬到事件去，但是呢我相信雅各呢还是他要回到迦南地，因为他心里还是有这个想法的。所以你会看见雅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总是在世界啊和这个对在和神的话之间呢纠结徘徊啊，就是呢吃了点苦头他就往神的蹭一蹭，然后呢神的那边那个有点像什么，雅各特别像那个圣经里常常讲的那个辔头要勒的那个动物，对不对？就是一松这个缰绳啊， 他就开始撒野，对吧？一看一到那个这个巴丹亚兰，一开始问有没有他舅舅啊，平不平啊？一平啊，他就开始撒野。就在那之前，他是被辔头勒紧的，对吧？被那个嚼环辔头勒得很紧的，对吧？所以他很紧张，他很压力大。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在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压住的时候，我们就会相对谦卑一点，相对谦卑一点。但是稍微一松呢，就开始撂蹶子，就撒丫子了。小孩也是一样，像那时候闯了祸了，啪东西打碎了，他那时候会稍微太平
点，
乖一点，坐那不动，看着你收拾。然后过个一个小时，乖一下没什么事了，又开始撒丫子了，就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就是这样，雅各就是我们的雅各就是我们的预表，一模一样。我们在主里哈，就是一个被圣灵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我们老我的过程。然后改变的过程呢，如果我们愿意去读圣经，会更加顺一点，少吃一点苦头。然后呢，不但读，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也会少吃点苦头。但如果我们就是要像雅各那样，勒一下才老实了，松一下就嘚瑟的，就会很痛苦，就很痛苦。然后这里呢，雅各他到世界呢，我相信呢，是他也是一点一点过去，他知道他要回去，但是呢，他没有一下子把神的话摆在最高的位置，他不是一门心思要回去，他是像什么，走一路看一路的，晃了回去。那回去为什么就住在了世界呢？大家有兴趣再回头看那个创世纪的十二章，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吧，对，很快的看一下。十二章我们都查过的，就是当年是他的爷爷哈，最早从哈兰出来，哈兰就是巴旦亚兰哈，所以雅各走的路哈，跟他爷爷走的路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当年那个谁，这个亚伯兰出来的时候啊，第一个进的地方就是哪里啊？
世界，
他也是那么下来，这么过的约旦河。第一约旦河一过，就在那个位置一过哈，因为他一下来先碰到的是亚伯河，那他顺着亚伯河往西走，就要过约旦河。一过约旦河，在这个纬度，在这个高度的这个城呢，就是世界城。我们知道这个过了约旦河往南一点就是耶利哥嘛，对吧？你现在都知道这个地形了，对吧？世界在上面，伯特利在下面，然后再下面就是这个耶利哥，对吧？再下面就是耶路撒冷，对吧？所以它是一个更难，越来越往南的。所以世界是最往北的一座城，最往北意味着你从巴旦亚兰一进，最早进到的迦南地就是什么？就是世界。对，但是你看他的爷爷呢，很快就搬到哪里去了？八节，十二章的八节，就是上帝给到他爷给到亚伯拉罕的第一个这个在迦南地的显现就在哪里？就在世界，而且给了他的话，对不对？他也在那给他筑了一座坛，但是很快他爷爷就搬到哪去了？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这里没有讲为什么啊，这个原因其实在这里就有了。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查的这个部分，就是33章这个部分底下，世界是个什么地方？世界是一个迦南人住的地方，而且呢，还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有考古啊，其实把这个世界城挖出来，世界有一点点像耶利哥。你们都看见那个 David Dunlap 弟兄给出来那个耶利哥那个城是非常宏大的啊。就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现在我们人能造大城啊，人造大城的本事是几千年都有的啊，因为上帝给人的智慧其实是一直在的。所以世界这个城呢，是造在哪呢？是造在山脚下的。世界这个词的原文呢，就是 Ridge， 就是你们知道这个最近那个特别火的片子叫 Hacksaw Ridge， 钢锯岭啊。
嗯。
Ridge 就是这个，就是岭的意思，就是山脊。就是山脊，就是对，就是一个比较高的那个山梁啊，山脊的意思。对，对，你这就像钢锯岭，它爬上去嘛，对不对？所以， 等会我们来讲这个他到底是在讲什么。然后他这座城市在山的边上，然后呢，我相信呢，那是一个水草非常丰富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后来看见雅各的儿子们去哪儿放羊的？示剑，阿门，对不对？从上次查的时候去找约瑟，约瑟去找的时候是去哪里找的？是去示剑找的，对不对？就是这个地方，先是示剑，后来他们示剑没找到，又去多滩了，对不对？多滩还要往北啊，所以呢，这里呢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啊，季节的原因，所以呢，他们牛羊它要在不同的季节去不同的地方吃草，所以示剑这里一定是像，南边的这个耶利哥这里一样哈、啊，会有特别大的一片草地的，啊，所以，迦南人在那边住的是很舒服的。大家明白？
他不是讲过这个？他说，这个是约旦河嘛？约旦河以东以西的部分是靠近海的，然后那个海上的季风吹过来，因为它这个地势是平的，
平的，对，
所以它是一片草原，
对，非常非常温润，非常富饶的一个地方。
然后约旦河这边呢就是山嘛，
对，
那里就不太好，
没错，没错。所以呢，他爷爷是非常清楚的。
约旦河在哪儿？
约旦河是上下走的，南北走向。
看那个391页那个图比较清。
啊，对，你们这个版本的圣经，你们自己看一下。390，对，对，对对，事件就在这儿，对对对对，事件在这儿，对，马特利在这儿，对对，啊，这就是雅各，对，他从这里舒哥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一过去，第一个到的就是事件，对，他一过雅各河，一过约旦河。第一个到的城市就是示剑，所以呢，所以18到20节哈、啊，为什么我们查34章的时候一定要先把18、20节讲清楚啊？正是因为这个当爸爸的，他根本脑子里呢，他没有那一颗坚定的按照神的话去行的心，所以他的孩子们呢，也是跟着爸爸像旅游一样。晃荡晃荡晃荡，大家能理解这个心吗？如果一个家的主人，一家之主啊，他是告诉在带领这一家的时候，他告诉大家，我们是有一个目标的，我们要回到当年爸爸在那个地方遇见神的那个地方，我要回去跟神筑一座坛，我要求问神，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往哪走。这时候整个一家人都会有什么状态？都知道这里是寄居的，大家明白吗？所以等会儿我们会讲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底拿其实就是苦，就苦在这个上面。啊，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他们一直跟着他爸呢，是在游山玩水的，他不知道他爸要晃荡到哪去。他爸最后是被逼着才去的伯特利的，其实他爸自己也没有那颗急迫切。极强烈的心，我要回到伯特利去，他没有的，他老早忘记了他在伯特利那个时候怎么跟神困苦难当中发的那个誓言了，他老早忘了。他来到示剑，看见哇，这个地方太好了。示剑有两个好啊，第一水草丰富，第二是座大城，大城很吸引人。为什么？罗德就是这样的，渐渐挪移帐篷，搬法就搬到哪里去了？就搬到索多玛去了。大家你们要注意哈，罗德和亚伯拉罕就这个区别，所以你会看见呢，在雅各身上啊，差一点又犯了罗德的毛病，一样的。亚伯拉罕很清楚，他一看事件不对，他就搬到哪里去了？他就搬到伯特利去了，搬到路斯去了，因为事件那个时候是一个中心，是一个这个迦南人聚居的一个特别繁华富饶的地方，所以呢，他们一大家族一来到这里，他们很自然的就会安顿下来。为什么安顿下来？又有水草，又有城市，好吃好玩好舒服，咱就住下吧。上帝在哪无所谓了，我们先过着日子再说。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埋下了伏笔。所以雅各啊，他不是一天最后变成130多岁以后那个样子，他真的是 一点一点在吃苦头里，被迫改变。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十八节和十九节啊，他在哪呢？他在城东就支搭了帐篷，说明什么？他要住下，作为一个牧羊人，而且呢，他要离城近一点，对不对？他好去城里面玩耍，啊，城里面玩耍啊，城会玩啊，城里面很会玩啊，对，是很重要的，大家明白吗？对。
神没有给雅各指定他要去的位置吧？
你要知道，上帝带领我们的方式啊，不是强迫的，你自己知道啊。雅各不知道吗？
嗯。
神也没有强迫。
雅各来是神指定他要去的。
对，神告诉他去迦南地啊。他住在世界也是迦南，所以亚伯兰是心里有神，不是嘴巴上有神。亚伯兰是知道这个神是个什么样的神，我要到他那里去。哦，这个世界不是，肯定神不会带我到这种地方来。世界是个什么地方，他住一阵他就知道了。他就知道了。世界是个什么地方。世界人等会我们会看见啊，跟雅各是一样的，也很狡诈的。来互相骗，你知道吗？你骗我，我骗你，各怀心思啊，就像我们地上人做生意一样。你想骗我，我想骗你。然后紧跟着呢，他就用100块银子向世界的父亲哈某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这是什么意思呢？100块银子不是少数啊。这里和舒哥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舒哥他只是安顿下来，他只是搭造了房屋，他在这里怎么样？
他摆地了
。对，他直接就准备在这儿待下去了。对不对？你要知道，亚伯拉罕是跟谁买过地啊？跟希伯伦的曼利的
墓地啊，
买了一块墓
地，
对不对？
对。
墓地是干什么的？埋人用的。埋人能埋一天吗？埋一辈子的，埋十几辈子的，埋几十辈子的，明白吗？这个叫买地，还明白吗？好，大卫买过一块地，一座山。叫亚摩利山，啊，最后就是哥哥大山，就是耶稣上十字架那座山，你知道吗？大卫买的那座山，最后他再把那个禾场，阿尔南的禾场，50两银子买的这个禾场，啊，多少舍克勒的金子，买的整个的这座山，这座山最后怎么样？耶稣要在上面受死的，要受难的。耶稣不可能是在外邦人的地上受难，这是大卫花银子买来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真正去花代价，你可不可以去世界买了以后，你是一直要待在那里，这是你的世界的地方，你可以去买吗？买了有什么意义呢？你想干什么？想把它变成第二个索多玛吗？上帝是让你在世界待下去的吗？不是的。所以买地啊，它用英文来讲，它是 show long commitment， 就像签约一样。买地都要用什么？用
契约，
然后最后封在陶罐里，对不对？最后是不是买地都是有约的嘛？你能在世界立这个约吗？不能立这个约的。恰恰是因为他立了这个约，导致后面很大的问题。如果他不买地，他就搭几个帐篷。他的孩子们呢，也不会觉得这块地方是我的家。大家明白吗？这个跟我们在地上日子是一样的。你要告诉我，我的家在哪里，我就会在这个地方待下去。所以你要告诉我，我的家在天上，我就知道我是在这做寄居的。大家明白吗？很重要的，很重要。如果我地上也有一个小家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脚踩两只船，最后的结果就是世间这样。你是不能够把这里当家的，这就是客栈，这就是过境的，你要死的。这地上不是你的家，你家在上面，你得想清楚了。世间不是你的家，这一点要想得很清楚。这一点想得很清楚，然后我们是怎么领受的，就会影响我们的孩子。 就会影响我们的孩子。雅各他是怎么领受的？虽然他说我是信神的，我还记我在世间都搭了一座坛，有没有？
嗯嗯，
叫什么？神以色列神的意思，有用吗？我来问大家，有没有用？神有没有跟他显现在这？
没
有显现，
没显现。
神也没有显现，神也没有让他去这里。他搭了一座坛，说是神以色列的神。他同时又花了一百两银子去买了一块地。好，我来问大家，这两件事情哪一件对他的孩子影响大？
买地，
而不是住坛。这就像我在家里，哪一件事对我的孩子影响大？是我通过我的行为表现我特别贪恋这个世界呢？还是我真心的决心跟随主，我凡事都按照主的意思行？一定是后者，明白吗？一定是后者。你不管怎么样在名义上把神举到高位，你可以一边说啊，我要跟着上帝，然后你做出来的事是买了一块地，大家明白这意思，花了一百零子买了一块地，但这个对孩子的影响绝对不是你说的对他的影响大，是你做的对他的影响大。因为你花了银子买了一块地，他就跟你这个行为去走的。你搭那座坛，他只是在坛边上看看夕阳景，拿个西瓜吃一下，吃瓜群众是吧，他是吃瓜的啊。搭坛的时候他是吃瓜的，买地的时候他是参与的。我怎么知道？34章就告诉我了。我们一起来看34章啊。紧跟着孩子们就登场了啊。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这个底拿在利亚生那六个儿子的时候交代过一次，大家都记得哈，生了一个女儿，是不是她只有一个女儿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说明这个对我们不重要。雅各也许还会有，因为有四个人在生嘛，有可能，不可能只理论上问的只有十二个，只是儿子就一个女儿，大概率我觉得还是有女儿，但是呢圣经并没有启示，那就意味着我没有必要去纠结。但是呢你会发现有一个点呢，就是底拿他
去见
去第二节第一节他说什么，雅各所生利亚生的雅各的女儿叫底拿，要见那地的女子们。圣经极其极其的珍惜字句啊，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字是浪费的，没有一个字是浪费的。第一节的后半段就告诉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什么，一切都是因为大卫没事去晃悠，对不对？一切都是因为大卫啊不去打仗啊，我们都查过这段的啊，我们在哪一次的忘了，好像是某一次的星期四啊，我们仔细把大卫这个堕落的这个过程啊，一开始都是什么不去打仗，别人在打哪，在打亚门，底下的将士们在围攻亚门，
睡得很晚，
他一个人睡到太阳平息，太阳落山了，他起床了，起床了没事去外面瞎晃的啊，平顶上晃晃 晃乱看啊，看不该看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开始，对不对？那底拿如果他老老实实待在家跟他哥哥们玩会有事吗？或者做女儿的跟着妈妈总会有点事做嘛，一大家子要吃饭嘛，对不对？你学学做饭也很好嘛，对不对？学学女工也很好嘛，有学吗？没有。这个女儿她为什么会去见当地的女子？
她想融入当地。
我先来问一下大家，今天这个非常重要，这个起因就像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大卫，否则你不能理解大卫怎么会走到那一步的，前面好好的，大家明白？但仔细再去看一下那一段啊，该打仗不打，该起床不起，啊，然后这里，他为什么会底拿会走到这一步？你们想一想。
他也觉得外面很好玩嘛，他也想
就是
认识那些，
就是那个父亲影响，我说父亲的影响，一直游山玩水过来，他对这个世界更
他想，就想爸爸都已经要融入当地社会，
对，
都
买
了
地了，他、就是、
那可能就是
他也喜欢玩啊，因为那是个繁华的城市嘛，就可以很多玩的嘛。
你们说的都对，这是一个综合的结果。 他呢从妈妈那边，正常一个女儿啊，要从妈妈那边学到的应该就是你怎么样做好一个妻子，怎么样做好一个女人该做的事情，对不对？这是一个女，她是个女儿嘛，对吧？所以呢正常在那个年代的女子呢，不太会走出很远的家门，
社交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代呢真的没有那么安全，因为是族长时代，它不是像今天，你可能对吧，你可能就算今天一个女孩你可能晚上十点还不回家，父母也是会担心的，
有危险，
也是会担心，对不对？我没有瞎说吧，对吧？你没事，你在你这个晚上天黑了以后，一个姑娘单身，你敢在街上乱走，你也不是太敢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基本的道理。然后呢，那为什么他会去愿意到那个当地去找那些女子呢？那说明他在一直以来给他影响最大的第一个人应该是他的妈妈，根本没有给他戴好这个头。你可以想他妈妈一直在戴什么头啊？我太冤了，我老公就是不跟我在一起你记得吗？啊，我第一个儿子叫什么？叫德，第二个听见，第三个叫联合，第四个叫赞美主，我咬牙切齿，我好不容易第四个我才想起来赞美主。他妈妈从来没有给他一个形象是什么？我要做好一个女人对该做的事情，对不对？直到后来抢风茄，我们都知道，好像风茄的故事就有点像个小人一样的歌啊，那什么还在斗呢，还在斗，对不对？迪娜从他妈妈呢就根本不明白作为一个女子她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没有概念，她觉得呢就是该去抢的，没准以后我去跟我老公要抢的啊。这是第一个埋下的祸根。第二个就是你们刚才提到的雅各在干什么，雅各在忙他的事儿。雅各没有立起一个家庭他应该跟随主的那个榜样，雅各自己就脚踩西瓜皮，我滑到哪里算哪里，我哪里舒服哪里待着。他是这样，他的孩子们就是这样。所以呢他是这样呢，就因为他的孩子就认为呢，我在这儿呢会待一段时间的，我爸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上帝嘛他自己拜拜嘛就好了，我妈也有自己的神，他们就是对吧，我爸爸拜上帝，我妈拜这个巴利，随便拜嘛，无所谓，我就出去玩一玩，对不对？所以你会看见这两个最重要，对他最重要的人都没起好作用，一丁点好作用都没有起。然后那个时候他多大呢？估计十几岁，
teenager，
估计十几岁，大概率哈，大概就是十三五岁十五六岁这么个，就是刚刚好够呢那个时代女子结婚的年龄，那个时代女子结婚年龄差不多就是这个岁数。然后呢他因为从他妈受的影响嘛，以至于呢他也愿意去找当地的女子去玩。因为你知道哈，对于如果你的心真的就是在做一个贤德的妇人上面呢，你的心就不会在世界上。对于男人来说，世界啊最大的挑战就是就像雅各这样，他总想靠自己啊去争得更多的利益啊，他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他总是想扒拉更多的东西到自己里面来啊，名声也好，钱财也好，地盘也好啊，他总会想扒拉更多。对于女人来讲呢，他最大的世界最大的挑战就是
男人，
他总想让自己变得更有吸引力，更漂亮，更好看，所以他从他妈妈那说的影响，以至于他不是往一个贤德的妇人方向走。你去看那个箴言书最后一章，他讲的贤德的妇人，他更不是在讲这些的。我们上次分享过彩衣，对不对？如果他妈暗嫩的妹妹不是穿了一件彩衣，穿了一件白衣，那天暗嫩很可能还不一定怎么样呢？你知道，很可能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 未出嫁的公主穿彩衣基本上就是邀请啊，邀请啊，快来看我很漂亮，快来看，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整个世界对于当时对于女人对于女孩的这个教导就是世界的教导，就是什么，你要变得越来越漂亮，你要变得越来越吸引人，你要变得越来越能够让别人说哎呀真是好，好得不得了。这个好呢，男人让他真是好的角度是什么，这人有钱，这人有权，女人让他说真好什么，这人漂亮，这人很吸引人。这个就是创世纪最初的时候两个审判的内容，男人什么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女人恋慕她的丈夫，丈夫必要辖管她，对不对？我没有错，神讲的非常非常的有道理，一模一样的，不会变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对付到这两个咒诅？你除非把自己交给神，你否则不可能对付的。我们要教导出好的属神的后裔，得我们自己先变过来，明白吗？我们自己。
他刚刚说了一句：“他是天生的，
你要也明白一样的这个东西呢，就跟我们自己面对的试探是一模一样。我天生就是我什么？我生在李嘉诚家，一样的，我面对的试探就比别人大得多，明白吗？所以有没有生下来最漂亮的叫谁啊？章子怡？我不知道啊，现在whatever 啊，某某某某啊，这个什么 Lady Gaga 是吧？
得了，
我瞎说啊，我胡说八道啊，比如说那个李嘉诚啊，某个最漂亮的女子，那他们面对的试探是什么？他一下子就摆在了一个特别容易远离神的位置。
嗯，对。
他一下子就摆在了一个几乎他一失脚就远离神的，他不太可能亲近神的位置，不太可能。这就为什么最后是
Trump 的女婿。
最后为什么是乞丐在亚伯拉罕怀里，财主在地狱里？为什么？我来跟大家，很简单。所以很多人把这个归结成什么穷人的信仰，不对的，不对的，你千万不要这么去看，这是谦卑人的信仰，就对了，邻里贫穷人的信仰就对了。
对，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
邻里贫穷，
没有什么依靠的。
有没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依然很谦卑？有。有没有个很穷的人非常的骄傲？有。有没有很穷的人天天往脸上擦东西就想搞得漂亮一点？有，多了去，多了去了，多了去。所以我来告诉大家呢，就是你要看见神的整个圣经一直他都在讲一个道理，就是你要谦卑，你要看见你在创世纪里面有的那两个咒诅一定会在你身上体现出来的，因为这就是个律啊。那你怎么样不体现呢？你谦卑，你让神改变，真的很难。骆驼进针尖就这么难。年轻财主知道这个故事吧，对吧？其他一切都可以说，你把这个钱财捐了，不行，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因为他的家业很多，这是个道理。所以你会看见底拿的女儿哈，她去跟世界的女子交流，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个悲剧，就是一个悲剧。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很漂亮，应该也至少不难看，但是呢，当她是见了当地的女子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她一定穿了彩衣，她一定化了妆，一定戴了首饰，一定戴了耳环，一定甚至戴了鼻环啊，对，对你，我想起一句经文啊，
这是什么什么？
对，
不要金金环戴在猪鼻
上，戴在猪鼻上啊！你们都记得那句经文，我来找一找啊，那是非常经典的一句经文，箴言里的。箴言的十一篇啊。十一篇的二十二，他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所以，十 一篇，这个讲的是非常非常精，箴言是非常戳人内心的一篇书，
简直是这样。
对，所以你会想一想呢，底拿在那里呢，他基本上，所以你不能一味的怪事件啊，不能怪这个浪荡公子。事件是谁呢？浪荡公子，对吧？花花公子，对吧？啊，你不能一味的怪他哈。那底拿起的什么坏作用呢？就是邀请花花公子，
没有诱惑，
邀请花花公子。对，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啊，来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
沃伦的早餐会，
对，那次对我很大的帮助。那个是个弟兄会啊、那次早餐会只教会只找了弟兄去听，沃伦就讲到这个事情，就讲了我刚才讲的两点。他说，男人的试探就是要得更大地上的荣耀。女人的试探就是要求男人的心，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漂亮一点。所以你会看见那个女人的试探集中体现在箴言书的前面的六七章里面，就那个妓女啊，这就是女人特别大的试探，就是她总是想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一点，总是想更漂亮一点，更漂亮一点。所以他这个里面呢，底拿受了这个试探呢，他没有抵受住，就去了那个地方，找那些地方的女子们玩耍，直接导致了第二节。圣经非常精炼啊，非常精炼。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怎么样，拉住跟他行淫，玷辱他。这个结果。就直接导致后面一系列的恶果，所以是不是跟大卫的事情一模一样的？啊，一下一下一下，
小小的影子，
对不对？对不对？一个王不出去打仗，好像也没什么，对吧？一个王睡懒觉，好像也没什么；一个王上平顶去晃悠一圈，好像也没什么，对吧？你说一个姑娘是吧，穿个彩衣也没什么，出去晃一圈跟别人玩玩也没什么，就是这样的，就这么开始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一个人起来就是杀人犯，巴拉巴也不是起来就是杀人犯的，一个人起来就是抢人，一个人起来就是去干恶事吸毒，不是的，他总是从小事开始。什么小事呢？结识一个朋友，一起去一个 party， 喝了一小杯酒，最后呢又抽了一支烟，最后又干了一点别的事情，最后又不行了，就是这样的。罪不是一下子就起来的，最初的罪是什么？吃了一个果子，那果子没准味道还行，我猜啊，因为它是属灵的意思嘛，对不对？它是吃的那一刻，它是违背了什么？那个果子本身，我相信不是说吃了一口也咬了就要吐掉的啊，那本身的味道还行。你去参加第一次 party 的时候，那个味道还不错，还挺爽的。每一个进到罪里的人都是这样的。一开始不小心去跟当地的女子玩耍，然后不对，被这个浪荡公子看上，身边没有亲人呢，然后呢，我相信呢，这个里面底拿也没有太反抗，所以因为这里没有详细的记载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去论断啊，但是因为他是在一个城里啊，他并不是在一个荒郊野外啊，所以即便是一个公子呢，我相信不会糟糕到一个这是个纯粹的刑事案件啊，应该不会糟糕到这个程度。所以这里面底拿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因为大家都明白啊，就如果这个时候底拿如果非常非常的坚决，我相信这件事情不会特别的糟糕，因为他可以有很多的方法，他可以威胁，他可以以死相逼，他可以，但是呢，你会想象到，既然他是那么样一个教育出来的，这么一个环境出来，他做不到的，对，而且呢，这里面他会有很多的错误的观点，想到了什么，甚至想到了爱情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是很骗人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神的话，神眼里是有圣洁的，明白？神眼里不是我们人眼里的爱情，不是我们人眼里的漂亮的，所以在那个一刻呢，他没有把这个他应该做的做下去，但这个不能过于苛责他，毕竟他还小啊，因为那个时候，那三节以后哈、啊，你会看见事件人是一个什么形象？第三节说什么？三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哈，很多人会觉得呢，事件挺好，事件挺好，
你真的挺喜欢他的，就成全了吧？
这是有很大问题。为什么？我来告诉你，
就像波阿斯那才是真的。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点在于对罪的认识。大家明白吗？一个人若不悔改的，他是没有办法得神赦免的。悔改的前提是眼睛要看见罪。法利赛人是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悔改，税吏才需要悔改。我一周禁食两次，我怎么需要悔改？你才需要悔改，那就完蛋了。我没有关系吗？爱情吗？有什么了？我们这里都这样的呀，我们这里都这样的，没关系的。他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他甚至不觉得这个是罪，他觉得没有关系的。他为罪还安上了很多名义，玩一玩，成会玩嘛。城里人很会玩的，你们乡下人你们不懂的，这个这叫什么，对不对？吸大麻，这叫什么？城里人很会玩的，你们农村来的大麻都不吸，土的要死，明白这个意思吧？索多玛不是大家想的那样的，索多玛表面也是很有规矩的，打引号的，只是呢，哎呀，这个来一个人玩耍一下很正常的嘛，那个玩耍大家都知道是干什么的，明白吗？他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就像今天的世界，你一点点再往下走，慢慢很多人都会接受同性恋的。我说的不是说同性恋的人我们拒绝啊，我们是接受同性恋的人，但是我们要拒绝同性恋这件事情，这件非常重要，大家明白吗？人我们是会在罪里，比如说我是个吸毒的人，你要接纳我，接纳我的是你要带领我，帮助我，引导我，什么？我戒毒，对不对？我这么说大家就明白了，对吧？我吸毒，你不能把我一脚踹到粪坑里去，你要帮助我，帮助我怎么帮？给钱给我吸毒吗？
现在就
然后
免给大
妈，
然后拿个旗子在路上说，不吸毒的都是坏人，不同意吸毒的都是坏人，怎么能不给吸毒的自由呢？
对，政府
吸毒是很好的，
帮助这些人
是这样，这叫爱他们。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要恨是这个罪，我们爱的是罪人，这是上帝合乎中道合乎圣经的教导，不是说好我一脚把你踹走啊！我不是，我恨无罪我也恨无罪人，也不是说我爱罪人我也爱罪了。怎么叫爱罪？吸毒也好的，同性恋也好的，谁说的？上帝是这么说的吗？上帝没有，上帝非常恨同性恋，对不对？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事情好吗？你怎么知道不好？很简单，你会不会在你儿子18岁要读大学的时候，你说妈妈过来，妈妈给你祝福，妈妈特别祝愿你以后找一个男朋友，你会这么祝福吗？妈妈希望你带个男朋友回来。有没有这样的妈妈？我来问。
没有，肯定没有。
就他没有这个倾向的时候，完全正常的时候，你去问任何一个母亲，你让他按手给他祷告，祝你以后带个男朋友回来，有没有？那你是为什么不这么祝福呢？你知道不好吗？你知道不好，你为什么在他有了以后，你要说这件事情是好的呢？这是不对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这是不对的。我们要接纳这个人，目的是要带领他回转。神的恩典是引领人悔改的， 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句话，神的恩典不是让你放纵在罪里的，神的恩典是引领你悔改的。但是我们滥用神的恩典，最后导致的结果会什么？会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样，最后什么？死在罪里面，对不对？他记得《使徒行传》，他们干了些什么事儿？大家都把钱拿过来，他们私自留了一点，这就叫滥用神的恩典。神什么事情看不见？你想骗谁呢？我们可得要清楚这个道理。一样的，在那个时候，你会看见三节讲的就是
神的恩典是
引领人悔改。所以你会看见三节讲的是见人啊，
所有人都是罪人，哪一个不是罪人？
三节讲的是见，就是我们地上特别有迷惑性的人。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读到圣经一些经文，觉得这个人还挺可怜，挺值得怜悯的，上帝怎么这么样呢？这就因为我们里面是这颗心，你知道吗？我们也是这样的，那这里一模一样的是见。他最糟糕的地方，他不悔改，他不但不悔改，他还用什么甜言蜜语的安慰他。我们人坏开始坏的时候呢，都是把我们做的坏事呢包装一下，所以耶稣会指着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粉饰的墙啊，你们这个是坟墓啊，里面是坟墓，外面不是搞的那个里面满了肮脏的污秽啊，你外面洗净了杯盘的外面啊，里面满了肮脏的污秽啊，什么意思？就是他外面显得好像挺好的，我要安慰你，哎呦，我要帮助你，
比那个安慰好多了，
比那个啊，
对，我是
那个是自己脚就把他踹出去了，这个好歹
还
是个渣子。
相比而言要好一点，
但这个人比暗嫩要坏了不知道多少倍。
暗嫩还恨那个罪，
他要娶
他，
爱的话知道自己，
对，知道
做
错
了，错了他对。
你知道这个人，他根本就是里面是法利赛人的心思，他从来不觉得这件事情有错。
对，
这个世界人当时是不是？
那时候世界就是迦南人嘛，对，叫西魏人嘛，叫西魏人嘛，对。西魏人
他恨自己，对，他恨自己，
他那时候认
识他是后来罪人，
因为他们也人数割礼嘛，他是后来说他们信的这帮人数割礼，所以
有良心。
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的，一样的，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那个没有一个妈妈会按手在自己儿子身上祷告祝福你找一男朋友，没这，你那你说这个从哪里来的呢？这种观念从哪里来的？哪里来？你来告诉我。没有，
社会风气是很坏的嘛，他们都是
再坏一个妈妈也不会这么按手的，不会的。这个妈妈心从哪里来的？我来跟大家
讲，他
里面的良心来的呀，
神就放的心，
对不对？没有一个妈妈按手给女儿说，哎呀，女儿祝福你以后啊，你以后就做烟花巷的女子啊，李师师啊，你就希望你以后长大就跟李师师一样，你会这么祝福吗？
那他想娶她，想娶她，如果他把女儿给他，他们俩是不是？他女儿最起码
的
是
好完美
的，
就比那个
公
主要好一点，
这
么想，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我要告诉你，
我们是最良，他不认为。
这就是这个世界最最坏的地方。他把罪包装成了一个道理来讲出来，你明白吗？抵挡创造论最大的道理就是进化论，多么强大。今天要花多少的精力去跟人讲进化论到底是哪里问题出了问题，明白吗？我们在这地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谎言，太多太多，它全包装下来的，包装你觉得太有道理了，对不对？那没有错嘛，对吧？啊，你今天有多少人去反对吸毒、反对同性恋的？面对的就是这些包装过的道理啊。
对
的。说你们这些人没爱心，你们太没有爱心了，就吸个大麻呀？那你们为什么抽烟呢？抽烟怎么可以呢？吸大麻怎么不可以呢？
抽烟也很坏的呀，每个人都。
你为什么不给人一点自由呢？他全部包装下来了，他会把一些概念偷偷换掉。圣经从来没有讲过人现在定义上的自由，他就会用自由，哎，你想想，自由就是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他们割礼算在死的时候，最后悔改，因为跟着他们那个。
没有。
但是
越教育的人越难改，他就是想要。
他们这些事件人，等会我们今天不一定有时间查完啊。事件人，等会你们看到最后，他们要行割礼，就是为了他们也想骗雅各一家的钱。
对，看中他们的财物了。
他是看中他们的钱的，圣经讲得很清楚。
这也可能，这个这个事件也是哈。
他们是大骗子碰到小骗子，最后呢没办法，他是腰折了，用我们这个这个不小心折了，这个大强盗小强盗用到大强盗啊，被人黑吃黑给黑了，就什么？34章讲的就是个黑吃黑的故事。
那么当时神的诫命不是里面就不能杀人？他这个算不算？他们
他是还没有
揭秘。雅各一家当然不对，糟糕的不得了。
对
呀、啊，那当然，那当然，那
这个对其实也是很大的呀。
那当然没有问题，我没有说是对的。
你看后面立位跟西缅的那个结局，
后面他们的结局是很惨的，
对，
结局是很糟糕
的。
底拿这辈子就没结婚，我没有不，我圣经没有讲，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
嗯、
这件事情以后，这个没法结婚。这个是非常糟糕，就是我们在罪里会带来一些后果，这个后果是会伴随我们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然后三节你们一定要记得，事件不是我们人讲的因着爱情啊，它是完完全全连哄带骗，根本也没有觉得他做错了什么。然后呢，他为什么定义要娶底拿呢？我来告诉大家了，因为这也是一个大族，因为他们家也是很有钱的，所以示剑是一个族长的儿子。亚伯拉罕那时候呢，也不是亚伯拉罕，雅各基本上也算一个族长，族比较小一点，
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所以不是个浪漫的这个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啊，大家不要觉得这是，这个是人的想法，在人很多时候会去使劲的包装一下，使劲的包装一下。比如说比较典型啊，像那个《钢锯岭》啊，这个虽然讲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故事啊，但也包装了一下。Mel Gibson 也包装了一下，包装的部分就是这个最糟糕的部分，就那个爱情的部分。他们俩根本不是这么认识的，但有都看过吗？
嗯，看过。
就是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是在教会认识结婚的，根本不是什么打一针，哎呀，就看坐在边上傻呵呵的看着，而且就继续再看了，最后就结婚了，不是这样的。告诉大家，女主人公根本也不是那个时候去当的护士，女主人公是男主人，是个 Desmond， 退役以后他已经定为残疾了，因为他最后一次炸伤的很厉害，所以他常年要戴那个助听器的，他耳朵已经炸聋了。所以他们家没人养家，这时候他太太再去考的这个叫什么护士证，再去当的护士。所以你叫张冠李戴，你知道吗？他们那个时候已经20多岁了，他们俩都是1920年生的，真实人哈，不是电影哈。电影那你的泰坦尼克你看都讲成什么样，泰坦尼克是典型胡说八道，你知道吗？泰坦尼克真正的故事是上帝带着一群神的孩子，最后在神的爱里面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的故事，这叫泰坦尼克，不是这个裹这个
杰克，
对，不是杰克和那什么和露丝在那瞎搞，根本不是。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他这是人喜欢听的故事，这是好莱坞的故事，所以他总是要讲了人才能看，这是罪来的，大家明白吗？我已经跟大家反复讲了，这个东西是罪啊！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是人包装过来的爱情啊，不是的，这是罪的。男主人、女主人，钢锯岭，20年生的，44年打的仗，那时候已经24岁了。他们在战前就结婚了。
哦。
他不是我回去要我要结婚，我就是我的婚礼都胡说八道啊！这是戏剧效果，啊，这是学戏剧的人编的。大家可以。啊，什么？
说这主人公同意的，
同意给他改编，他说。
啊，这主人公已经过世好多年了，这个，对，这是个历史故事，就像你现在去改编《泰坦尼克》。
那是二零零
那个
去世，
那个把自为了自己的为了自己的神，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的。我读泰坦尼克的故事，我真的掉过好多次，很感人。全世界最当时最富有的几个人都在船上，无一例外的选择不下艇，都死了，全部都死了。所以那个时代啊，神祝福这些英国、美国这些，都是有原因，他们真的都是神敬虔忠心的仆人，他们非常富有，但是他们非常敬虔。当时只有一个男的化妆成女的，
那个日本人结果被骂了一辈子。
对，骂了一辈子，只多活了十年就死了。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完完全全最后在那个船上拉的那首曲子叫与主接近，你们知道吗？
Nearer to the God
叫与主接近呢，拉的是一首圣诗啊，哪是什么泰坦尼克，是个什么爱情故事，你知道吗？爱情故事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效果，我觉得我信的神就是假的，不可能的。只有我们的神感动人，改变人，才能真的让他把生命给出去。
对，爱最高的爱就是牺牲。
对，大家明白，就是我举个简单例子，世建同学，如果这个时候讲完一通甜言蜜语，突然面对一个情况，要么他死，要么抵达死，他跑得比兔子还快，肯定的。
对，要好好的跟女儿说
结婚了，肯定不会信两天就抛弃那个抵达了，因为这么容易得到的，那肯定他也是个见一个爱一个的。
对，
抵达这一辈子不会幸福的。
不会，
太缺恩多子了。
没错，没错，
欠了一个
取
一
个，
欠
一个
取一
个。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所人所编出来的宣扬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对的。即便像如此主题的基督主题的电影，它都为了收视率，它会去改一个部分，而改的这个部分恰恰就是人最容易陷到误区的部分。两个人不是我们人认为意义上的彼此相爱认识，先结的婚，而且呢结了婚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去服的兵役，而且是完了以后他回家太太再去当的护士，没有一样是跟电影里一致的，明白了吗？好，你们就，所以我要跟大家理一些这个容易被骗的地方，以后不看着就上当受骗。
对，应该专门整理出来，
因为这
个针对女孩子的，是吧？
除了
把这些故事串起来，就是专门给这些 teenager 的女孩子上这个课。对，真的，是吧？
所以我看完这个片子，我跟我孩子讲的第一件就是，我告诉你，这个电影里这个点是在编的，胡说八道的，你千万不要信啊！这是胡说八道，他们俩恰恰是在教会认识的，也恰恰是在教会结婚的，明白了？
好像我看这个压根就没记得这个，我关心的是他在钢铁岭上靠上帝怎么去救的人，我倒没有看那个，不在乎他那个。
可是他演了呀，你看没看《十一回师》？他演了呀，
是的。
对，因为我们年纪大了，这只能说明我们年纪
大了。
这一下透露了年龄，
爱情就贬义了。
对，因为你要知道吗？这个
错了，我就觉得看错了。
像普普这个年龄，可能看见的这个也有印象。
我们现在根本不在乎。
你只能说你老了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第四节。事件不但这样呢，他又对他父亲哈姆说呢，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所以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这个故事啊讲得非常的紧凑啊。四节讲到的呢，就是事件呢在我们人看来他还挺好的，他还想去，对，但是呢事实上我刚才已经分享了，他这个当口他是被他的情绪抓住了，这就像 杰克同学在那个当口也被他的情绪抓住了一样的，但是呢，他没有办法为他的话负责。为什么？第一，他以后碰到同样的情况他会犯，就像陈明刚才讲的，他下一个碰到，再过个十年，迪拿同学老了，下一个迪拿来了，你说再过个三十年，十年可能短了，二十年、三十年，下一个迪拿来，
等不了十年。
对。所以他没有办法对他的话负责，所以大家不要认为他是一个多么有责任感的人啊，他不是这样的人啊。有责任感的人表现的不是这么表现，有责任感的人表现的是承认错误，对不起，我错了，下一次可能来不及啊，要再下一次我们会分享犹大和他嘛，那叫有责任感的人，错了，他比我
他都没认为这是个错。
那就更糟糕了嘛，
就是还不如安嫩的，安嫩的知道是错。
那就说明以后的什么，他娶个十个八个、二十个八十个的，他会跟迪拿说，那不很正常吗？
对，
你看你老爸还娶四个呢。
他本来就没认识过，就是没错。
所以他既然这一次会这么做，他以后会一直这么做。所以你不要认为他这次讲的话是有什么意义的，没有任何意义。我来告诉大家，千万别觉得有意义，因为他没有办法。从罪里的自由，他说的话就是白说。就比方说我坐在牢里，然后我跟别人说，明年我给你种地哈。
做成
种什么地，我明年牢里跟我坐牢，大家明白吗？
公婆制度。
对，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罪里的人就是坐在牢里，除非有一天我见到主，我承认错误，我才得自由，这叫得自由。否则的话，我说一切的话都是白说。为什么？我不可能负责，我负不了责，我怎么负责？我做不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的亲人，甚至最亲的人，也是一样的。他不是不愿意，他做不到，所以你不要跟他生气。他做不到，你知道吗？他被捆住了，所以他那个话，他也是真心的，打引号的。他那一刻是真心的，过那一刻呢，他就被撒旦抓住了，他就没办法真心了。为什么？我这一刻是真心的，下一刻什么？
我真是不真心的。
我真的做不到，因为什么？我是坐牢的，我得去做劳工啊！我怎么跟你种地？我想真心也做不到嘛。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八章讲的。可是你们都是罪的奴仆，他自己去读。你们都是罪的奴仆，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全都是罪的奴仆。耶稣跟他们讲，那什么？我要。让你们从罪里得自由，所以我们先要从罪里得自由，我们才可能说话算数，否则我们全都说话算不了数的。所以世界同学，你千万别觉得别被他的这个外表欺骗啊，他是很有欺骗性的，非常糟糕的一个人。然后第五节呢，讲到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他的女儿，第五节讲的意思是什么？雅各同学也非常糟糕。为什么？好，我来问一下吧。对，我就不讲了。你们先想一想雅各怎么样。
我缺位，不想听。
他很多事他都不表态。
对，他就不想有麻烦，就想
担责任。
对
对。雅各的这个性格对他的孩子们影响极其深远。当他的老婆在打架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就是脚底抹油，往边儿躲。这个呢，就会导致呢，事情全是一些不该拿主意的人自己去解决的。
孩子们拿主意啊，
知道吗？就是自己解决的方式就是去挖风钱，自己解决的方式就是
给侍女，
对，自己解决的方式就是争啊、打呀、抢啊。雅各不做声。不做声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呢，他自己对神的信心真的有限，对神的认识也真的有限，他没有办法，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呢，他的老我里面那个狡诈的部分的确太强，
开始算计。
对他没利的事呢，他真的不想答辩。我们真的身边有很多亲人也是这样，我们以前也是这样。
这怎么可能对自己的这么亲的亲人还说？算计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 就是这个背景。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发现啊，他解决不了，他这么办也不行，这样那么办也不行。
失手沾面粉，甩甩不了。对，可是这个女儿这个事情，这是绝对就是
没有绝对
的呀，
不对的。我来告诉你，这个不是的，因为
你说妻子、老婆那个妾什么的，可能还一边还搞不清楚这个。
他这是一个历史以来的问题，就是当他在孩子的教育和在这个妻子的这个教导上呢，他是缺位的时候，他当时的状态就是，当利亚跟拉杰闹。拉杰跟利亚闹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会往回躲。当他学会往回躲了以后，他就不会拿主意了。人就是这样的，上帝带着人啊，他一定是什么呢？他带着弟兄，越靠着主的弟兄啊，越敢拿主意，他就越来越成为家里很好的头。
他对他哥哥那么会拿主意，
这个主意是瞎拿。为什么是瞎拿呢？他自己啊，
不恐慌。
对，他在恐惧里。
嗯，
恐惧他是被抓住的，所以他就一定就像什么呢？我是雅各。当我在恐惧里的时候呢，我就要动，我要做。当我没有恐惧，跟我没关系的时候呢，我就躲，我就活在我的舒适区里。很多人是活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 里面，是他的舒适区。雅各也是一样，在罪里的人呢，是比较喜欢待在他的舒适区的。他会用自己的意啊，建立起一个舒适区。比方说呢，事件的舒适区就是什么？行淫没什么的呀，我们这边都成会玩嘛，都可以。他会吸毒也没关系。然后他建立自己的舒适区，然后他就在这里面一直的待，直到呢，他这个罪的后果显现出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是他一直这么样呢，罪的后果是一定会显现的。我没说错吧，对吧？事件你可以想象，他一直这么样，罪的后果早晚是会显现的，要付代价。但是呢，他为什么会有舒适区？就是他用自己的意啊，他编了一个自己可以做的、做事的这个范围。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吧？就是什么事我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他用自己的道理，他编了一圈，啊，这个就碰到了他不可以做、不想做、也不想管的事儿。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我瞎说啊，这个是我瞎说，这是我自己揣测的，我只能这么说。他可能会想起以前自己管的时候管出问题来的，因为底拿是利亚的女儿，你知道吗？这里你管还是不管，管还是不管，这个他会想到很多的事情，他会有很多的顾虑。所以雅各他为什么不作声？他不是第一次，如果第一次你会很难理解，这里是什么时候？20年过去了，两个7年加一个6年，20年过去了。雅各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了，打引号的苦头，因为他不肯跟着神呢、啊，他在罪里当然吃苦头了。
他也不重视这个女儿吧？
怎么会不重视呢？哪个爸爸妈妈不重视自己孩子？人的舒适区都是怎么编成的？都是他不愿意吃苦头编出来的。他其实是什么？人应该走的路啊！我今天多讲一点，人应该走的路是应该在神的带领下做神喜悦的事，做对的事，做合乎真理的事。但是呢，人最后做的事呢，是麻烦小的事，是
清闲的事。
对，是那个舒适区，那个我自己不会惹太多事情的，自己不会很难受的事。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像
他当时这个状态，现在其实也是这种社会。
我们一样的，
对
呀、啊，每个人都是
这么多的爸爸都不管儿女教育，那在咱们看来，儿女教育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跟这个底拿受辱也没有什么区别。
对，
但是这些父亲们到哪去了呢？他们不就躲起来了吗？
这是个舒适区，这个很正常。我盼望我们不要用罪的看法或者定罪的看法去看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雅各，没有办法。我们在那个环境下，我们做出来的事就是这样的，我们做不到，对吧？比方说，老宋他要回国，然后你在这儿，你怀孩子，他关心的的确是生意，而且呢，在一个大的这个可行的事情里面，他也找到了 关心的理由，对不对？这是完全合乎逻辑、合乎道理、合乎价值观、合乎人生观的。这就是今天世界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对或不对的，只有合不合神的心意。你愿意立志跟随神，你最后一定最终看见的是好的结果。但是呢，你愿意远离神，那你一定会在地上的教导里建立起一套自己行事为人的法则方式来。这法则在这个点上，他就会选择我先回去看顾一下生意再来找你，对吧？就像在这个法则里，他就会选择，哎，我先行营，回头的事后面再说。明白这个意思吗？就跟我们今天这个孩子们可能会去学，上了大学会说，哎呀，没关系，同居嘛，都可以同居的。这就是个法则，大家明白吗？因为同居是法律没有禁止的，没错吧？所以今天影响我们的根本都不是法律禁止的事情，都是法律不禁止的事情。法律禁止的事情不影响你，你都不敢干的，当然也不排除敢干的。这个咱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不讲，我们就讲法律不禁止的事，对不对？没有说你不能回国，也没有说你不能这个婚前同居，也没有说你不能吸大麻，也没有说你不能同性恋，法律都是许可的。哥们，那你怎么办？你到底选哪个呢？那你会在你想选的上面编织一套价值观，所以最终的选择你不是跟着神的真理去选的，是你自己想选的。大家明白这个？
孩子照顾不照顾没关系，我是为家挣钱，我挣钱去了。
没错，
否则这孩子生活不得吃饭。
对
对对，所以这是会有一个
没觉得自己错呀。
对，
关键就是他要知道自己错不就好了？
就是
这个我盼望
世界真理。
我盼望大家啊，我一定要得正来讲这个道，你们不否则你们要有定罪的心啊。我盼望大家每一个人都回到来对待一个吸毒的人的状态来对待这件事情，因为他不是自己愿意的，他是被抓住的。对，就是呢，当他特别想，当我特别想去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一定会找一切玩游戏的理由。第一，玩游戏可以学英语。真的，我才学会的，我才学会的，我以前都不懂的，我从 Andrew 那学来的。
对，我们家那个说一下，就是学玩游戏能学到英语，他也说要玩游戏。
那你玩别的好
了。我们的孩子们啊，都很聪明，很聪明，你知道吗？最聪明体现在他们可以迅速的学习地上那套方法，建立自己的意。玩游戏可以学英语。玩游戏可以锻炼反应能力，玩游戏可以交朋友，
玩游戏挣钱，
玩游戏也可以挣钱。
啊，
何乐而不为？
还真是那个这个游戏有一个排名的，好像有的大学还专门找这种排名特别前的，还可以免试进那个大学。反正是我也是听谁说的。
对，要比赛，
你说这个
合法了好像。
还有什么黑客，就特别高端的那种，哎呦天！
所以呢，其实这个用的方法就是我刚才用的那个方法。这件事情好或不好，你回去关起门来，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你就知道好或不好。你面对你的孩子，你愿不愿意按这件事情去祝福他，你就知道好或不好。这是很简单的方法，你根本不用想那么多。人就是把自己脑子越想越笨，这叫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越想呢，其实什么，你把自己现在你想做的那件事情，你给他编织无数个花环的理由。哎呀，这件事情多么易呀，我不但要玩游戏，我要狠狠地玩，我这么玩了我才好学好英语，就是这么样的。没有办法，你不要去责怪他，因为他先想了要玩游戏再去找理由的。这个通俗的话叫屁股决定脑袋，不是脑袋决定屁股。你先想好了去哪里再坐下来，你坐下来再想我为什么要坐在这儿，这是人通常的方法。那他为什么坐在这儿呢？他不肯承认，那是因为罪。我就想坐在这，好吸引我的，好好玩的，这个东西好过瘾的。我也一样的呀，我也知道，那个东西好过瘾的。那个，哎呀，那个，这个世界的东西好有吸引力的，我也知道的呀，我也知道，那个也很吸引我的呀。都是一样的，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这样的。你诚实的面对自己，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是你一跳出来你就知道， 根本不是这么道理。你得先想明白，你到底选哪一条路，选了以后得怎么样？你求主坚固你的信心，我坚决不再走这条路，这个是对的方式。他们是怎么样的？雅各同学根本就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不管，等儿子们来了再说。
那个时候应该是60的。
其实根本不用他去动什么手，他要做决定。
对，
这是一个家长，一个父亲该做的事情。
这没什么可推的了，你是爸爸呀，
但是他长久以来，他待在他的舒适区里面，因为他长久以来他都是这么做决定的。所以当我们一直在罪里以后呢，时间越久呢，我们越难从这个里面走出来的原因就是，所以你可以去问那个 Harold。 所以越老的年纪越大的话，对于这长老来说他越难改变，他年纪越小的越容易，因为越大的呢，他里面沉淀的那个假的东西越多，他给编织的那个理由越强大，他根本就不愿意去相信，就他骗到自己，骗到最后把自己全都骗进去了，他觉得这就是对的，全世界就这个最对的，你们这都是拜偶像拜假神，你们这都是怪力乱神，你们都被洗脑了。他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你知道，傻瓜才信那个呢。对，你没办法，你知道这个，你只能任凭他，而他再往前走，他会吃苦头，又吃苦头就回来。所以，要怜悯啊！我们要怜悯，真的要怜悯。当你看见啊，我跟大家把真理讲出来，不是让大家去定罪的。我反复跟大家讲啊，否则就没有意义了。解经不是让你们去定罪的，解经是让你们有一颗从神而来的智慧的心和怜悯的心。你知道该怎么去跟人相处啊？我告诉你们，比如长老，聪明得不得了啊，他一眼就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但你从来没有看见他用他的智慧来论断人，用他的智慧来定人的罪。我越跟他们接触，我越知道，他全都知道，他全都明白，聪明得不得了。我稍微讲一下，他就知道了。
属灵的人参透万物。
虽然他跟每一个中国来的弟兄姊妹他接触的不多，可能就是一两个照面或者几句话，但他就知道你怎么回事，全都清楚。
是不是就知道了？灌注最后的结果就是谦卑和敬畏神，其实就是谦卑。
没错，就是当你一谦卑呢，你的智慧就有了。当你有了智慧，有了他都是用这个智慧来救人的，来救人，不是用这智慧来站在高位来骂人的，来指责人的。如果是这样的，你们趁早不要听这个事情，没有好处，因为只会害了你们。
就像咱们对上帝就是谦卑，那个做到谦卑和认诚信，这对于我们对于咱们世上的人就一个字，就爱。
是，对，是这样。就是，但是你若从神那得着的爱不够呢，你的爱给不出去。所以，对，爱神爱人，爱神是在前面的，先爱神才能爱人。
要把这咬牙切齿的爱，根本不，请不要咬牙切齿的
爱。这有了这个爱，才能再给出去。咱自己是没有爱。
对，所以我盼望我们解开这些，这都是神的真理啊，这就是奥秘啊。解开了，人就会非常聪明。他就会凡事上就会有智慧，所以我盼望大家做几个点啊，就第一呢，就不要用这个去论断人，第二呢，用这个呢去救人，去帮助人，去教导自己的孩子，对吧？去改变自己，这个是神喜悦我们用的方式。
不要评价人。
对，审判在主，你永远记得这一句话，
就觉得他是不对，你不要去议论他，尽量去帮助他，
你去为他祷告。对，
不是书上也说了，要劝告他，还两个兄弟，两个兄弟一起去。
那个是主内的，
哦，
所以你们要应用真理，你要合乎圣经的应用。他从来没有跟你说找两个弟兄去跟该亚法谈一顿，没有的，没有去跟比拉多聊一下，没有的。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都不说话的，他没有拉过彼得来，我们劝告一下比拉多，不劝告的，不管的，不管的。
好，
啊，那是天父的事。
嗯，
那是天父带领他在环境里去悔改，天父会给足他环境，比如说法老，给足他环境，悔不悔改在他自己。
咱们这些主内的弟兄，
主内，比如说我犯了错，的确，的确是错，然后你知道了，麒麟知道了，然后你们一起找到长老来跟我谈，这个是合乎圣经的，
嗯，
指出我的错，这是合乎圣经，这是要救我，明白了，这个是要讲的。哎，你不知道，不能瞎讲啊，不能瞎猜，不能揣测怀疑啊，这个不可以，这是证据确凿啊，这是证据确凿。
主
是
在上，
对，
深渊都不在自己。
哎，对，对，就是你是一定要你，所以你们回头再去仔细读马太福音啊，对不对？圣经要仔细读，不能一跳过去读，有个问题，你会用自己原来的认识啊去替代神的教导。
嗯。
你觉得他就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圣经多，非常丰满，
非常，这不是读不完的，你读到几十岁，读到死读不完的，读不完的。
那天那个刘志雄，那星期六吧，他就讲以弗所书，这前面两节
啊，对，
讲了一整晚上，做了两节，
是这样。好，我们继续再看往下。然后事件的父亲哈姆就出来见雅各，要跟他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呢，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事件的父亲哈姆出来啊，跟雅各跟他商议呢，他其实还是用他认为对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明白吗？所以大家在这个事情里面啊，常常进到这个误区，会觉得他们事件一家做的还挺好，这是很糟糕的，就是做儿子的做了这么不对的事情，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你应该怎么样？
道歉，
承认错。
你先把儿子找过来，告诉他你哪里做错了，大家明白吗？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比如说教导男孩，你不能说哎呀你这么厉害啊，这个姑娘你都骗得到手啊。教导女孩，哎呦，你这么厉害啊！这富二代你都能勾到手啊！
现在不都这样吗？
这个没有意义。
对，在国内都这样。
这个没有意义，我来告诉大家，这样的教导，这个儿子是好不了的。啊，这个爸爸其实没有在教导，这个爸爸是在
帮助他，
在鼓励他。你做的太好了。你太厉害，你居然能把来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外族人的这个公主都给搞到手啊，你比你爸牛多了，你
纵容纵容他
的。没事，你爸去跟你谈，我们把他娶回来就行了嘛。
是，
以后他们家的家产也是我们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这个父亲，这有其父必有其子，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所以对那个这个哈姆啊，哈姆的意思原文就是驴啊，就是蠢的、啊、蠢的、啊、所以这个不认识耶和华的就没有办法，你在罪里面就是，所以你会发现他为什么要叫笨呢？因为在人看来他很聪明，就人的聪明就是笨，大家明白？
人的智慧
就是愚蠢。哈姆啊，为什么他哈姆做的事情在人看来是非常聪明的，我又解决了这个丑事，又盖过去了，又娶了这个公主回来，对吧？那又把这一族人最后成了我们家，你看我还允许他这个回来，他们家那么多男丁，对吧？娶我们的女子嘛，就住下就同化了嘛，他的算盘啊打得啪啪响，但是呢是蠢，就是驴啊，那雅各的儿子们呢？第七节问题在哪儿？我们今天就是够把第七节讲完了。雅各的儿子们问题在哪儿？底拿这个故事真的挺重要，整个创世纪都挺重要。就是创世纪就是把一个家庭拉出来，对今天的家庭的指导意义是特别大的。你们觉得雅各的儿子问题出在哪儿？ 好像挺好的，对吧？我先问大家，雅各的儿子是不是在人看来挺挺这个哥哥？
替妹妹出头，
对呀、
啊，
挺好的嘛。
至少比雅各好呀，不会哥哥走掉了。
他都不吭声。
对呀、啊，
他都不吭声，
雅各都不吭声，他哥哥们好歹还奉承你。
嗯，你知道，在人看来对的事情啊，它往往埋藏了一个特别糟糕的点在里面。这里面最糟糕的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的审判在主。审判在主，就是他起了愤恨，他直接就
自己去审。
这个就像你发现。对，
沙拉麦的兵
人叫洛没错，就跟当年这个该隐的后代拉麦哈、啊，沙拉麦的被召七十七倍
、嗯，
他就用自己的义来代替了神的审判、嗯，所以他的儿子们就进入到了一个什么逻辑呢？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又是人常有这个逻辑，
嗯、
欺负我妹妹，这肯定不对，
嗯、
收获大天都不对，
嗯、
第二。你居然想这么糊弄一下就过去了，连个道歉都没有，更不对，不用跟他们讲客气，肯定得变了他们，没错吧？这个啊，我今天用这个道理讲给地上不认识神的人听，没有人会说他不对的，绝对都是举双手双脚赞成这个雅各的儿子们的行为。
何况那时候还没有法院，也没有证书。
对，
你自己不申冤，谁与你
谁管你啊？
对
对呀、
啊。好，大家可能会问啊，如果不这么办怎么办？对吧？对方就是过来也求亲了，如果雅各也不管，作为儿子们，这个时候真正对的儿子们应该怎么管？
问爸爸，
问
是
男，
问底男，问他本人和问他爸爸是。
再想一想，
什么
祷告？
祷告，
祷告，
那是认识神，
他们不认识神。
不认识神
啊！大家还记得哈、啊，这个犹大在
在他们？
不是，不是他们，在他们约瑟把便雅悯不再把那个西缅扣下了以后啊、
嗯，
犹大回去了，要再去的时候，他爸是不同意的。
对，
嗯，
那个时候。犹大跟他爸有一番特别重要的对话，那个是一个儿子应该有的状态，你还知道吗？就是这个爸爸在那个时候
尊重父亲，
实际上哈、啊、也是缺位的，也没有敢于冲出去担当一件特别重要的决定，在那个当口，他们又面临饥荒，没有吃的，西缅已经被扣在那儿估计半年了，知道，所以西缅是很惨的，你不要以为西缅，西缅在那个时候是就是被扣下的啊。然后
哥哥会照顾他。
对，但是他慌啊，他怕呀，他不知道是约瑟呀，所以你们没明白，是你如果关在埃及的牢里，
精神上的
痛苦，
你可能一夜就白头了，我跟你说，你还嘚瑟什么你？所以你要知道，在那个当口。其实跟这个当口没有什么区别。
嗯，
面临一个极重要的家庭的决定，那个当口是还去不去埃及，还要不要再去一次？这个时候他爸又缩回去了，我不去了，我不，你要带便雅悯去，我肯定不去了。他爸又缩回去了，他爸为什么缩回去？他爸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他的价值观，我那个拉杰生的老大已经没了。所以老二我死都不肯，不能再了，明白吗？这是他不能碰的一个点，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家多了一个不一样的人，
犹大，
犹大。所以以后我们会讲到儿子们的时候啊，我们会着重讲犹大，犹大是最重要的一个儿子，比约瑟还重要，因为他悔改，因为他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认清楚，圣经就讲了一个道理：悔改吧，孩子，回来吧，回来你就得福。犹大悔改了，他就有智慧了，他就有担当了。
犹大是那个赞美神，
他有担当了，他就会在那个时候 去劝他爸，他有智慧的，他劝他爸的方法他爸就能接受，而且是做了一个极其正确的决定。所以那个时候呢，回到底拿的时候，如果这些儿子们当中有一个犹大，就不会走到去杀人全族的地步。
那定是犹大哪去了？
那时候他还没悔改呢，他马的事都没发生呢，
还没成长起来。
犹大在罪里走得更远呢。
他们这个应该做的就是，这些儿子先和父亲商量一下，是听父亲的意见。
这些儿子们应该真的有一个人是在主里悔改的。
嗯。
他有一颗悔改的心，他就会有智慧，他就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明白吗？就是。这件事情有很多处理的可能性，比方说呢，你可以直接去跟当地的族人去谈，要告诉他们要悔改，要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事情。你一直要讲神对的事情，这就像你要去传福音，你哪怕跟该亚法你要讲福音，你跟比拉多也讲福音，跟法老也讲福音，他听不听是他的事，你不能因为他不听你就不讲。就我们昨天已经分享过了，神不是这样的，神即使知道这个儿子会悖逆要走，他也跟他说回来吧，回来吧，这是我们的事。所以你总归要去跟他讲，你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你这欺负人是不对的，我们是信我们的神，你一直这么样，你是会神会最后会惩罚你们的，你们要回转，回转就蒙福，回转吧，这个是对底拿最好的方式，你要劝他回转。尼尼微都能全程回转，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回转吧，认错回转。但问题那个时候他不可能，他们自己都没回转。
那时候还他
明白，所以我在讲如果，我是在讲如果，如果今天这是一个属神的家庭，出生了，出现这种情况，啊，怎么办？我就跟他讲，你要悔改。如果他坚决不悔改怎么办？
走，
离开他们。啊，告诉迪娜，你不能嫁过去，你嫁过去这辈子不会幸福的。他们悔改了就能嫁过去，懂了吗？
对，
明白这个意思吗？悔改了就能嫁过去，对不对？
对，
他们犯这个错跟大卫和八十八没什么太大区别嘛，一不一样嘛，对不对？怎么大卫八十八上帝祝福呢？悔改了嘛。这个不悔改嘛，不悔改怎么祝福上帝？怎么祝福他？那你怎么才能悔改？你跟他讲神的话呀，神的道啊，说回来吧，你要认错，你这么行奸淫是不对的，你这么这个叫驴的父亲做驴的事情是不对的，要回来，要做聪明的事情，你们全程都悔改啊！他们不做这件事情，恰恰用律法的方式去用神的道，去用神律法的方式去骗他们去行割礼，你们明白吗？明白这个很
用神的道去骗人，
而且他用外面的方式，真正的割礼是行在里面的，
对，
对不对？他不是行在外面的。他说你们行割礼就跟我们一样，其实他们自己也是败坏的。大家理解这意思？雅各他们自己也是败坏，
这个很坏啊。
对，
他们自己也是不认识神的。
就是你指着上帝发誓，我不认识上帝，就这个，我觉得是。
所以他们整个过程当中，唯独没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神认错。没有人想到这件事，
都没错，
都没想到，对吧？这个时候，儿子们完全可以带着妹妹先做一个悔改的祷告，说我原来就不应该做这些事，我不去。就好了，啊，我这是我们该认的错，主啊，求您饶恕我，求您祝福我们。好，我来告诉你啊，如果他们做这一切的事，就算当地人不悔改，上帝带着他们离开，神很有可能会安排一个波阿斯给底拿的。
对呀，你看波阿斯都
好，波阿斯都好，
明白了吗？这就是神做事的方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父母，我们谢谢您啊，求您让我们真的明白您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愿意按照您的话语行啊，让我们真的在里面诚诚实实的 行您的道，是吧？因为您的道就是生命，求您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当我们在环境里软弱的时候，被各样的诱惑抓住的时候啊，被所有的啊罪所吸引的时候，主啊，就求您啊理解，求您帮助我们，也求您啊洁净我们，求您把我们从一切的啊罪中带出去啊，就像您当年带领雅各一样。谢谢您啊，您常常的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您是怎么样的看顾雅各一家，您就怎么样的看顾我们，是吧？谢谢您，也求您祝福啊我们一切的亲人，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在这边的孩子们，也求您早日把啊那些不信靠您的亲人们带回家啊，让他们真的能够认识您，父啊，谢谢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其实说是这里边有很多也结合，就和现在真的，
整个是您跟现在都一样。